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欢迎来到，
欢迎来到
下一期下一随意聊随意聊聊。
好久不见各位，暌违两年，希望大家还没有忘记我。欢迎大家，我们又来到随意聊聊的频道。那随意聊聊是一档轻松写意，然后并且带进大家走进，然后试图解剖当代艺术的世界。那大部分呢，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艺术家或是策展人的身份，但大家大多可能都有当观众的时候，所以我们可能会好奇艺术家创作期间经历了什么，或是说艺术家观察到了什么，引发想创作某系列的作品。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欢迎我们本次来宾艺术家张班元来到现场吧。呜！
嗨，大家好，我是班元。我是这集的主角艺术家这样子。对，那我的创作比较多以多媒材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子。那包含了绘画装置啊，还有影像或者是雕塑等之类的。对，那我长期主要关注于有关于技术科学，还有就是和身体他们之间有关于形塑身份的问题，在这个影像先行的时代这样子。对，那最近刚在台南的18 R Space 刚结束这个个展图这样子，第二部曲这样子。对，
对，因为我发现你在2023跟2024其实都有累积下这个关于这个图的系列的展览，然后多是对你这个自我形塑跟这种经验生产，就是感觉在创作上有很多的想法。那我就这一次就很希望可以跟你聊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吧。那因为其实对艺术家来说，就是每一次的创作跟每一次的展览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检视。那这种检视在你的创作中，我觉得有种类似很赤裸的把你的想法放进手术台进行一个自我解剖的状态。那你的作品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数位科学科技这种 alien existing 的这种轮廓。那其实在这种意在状态，在艺术工作者不同的实践状态，然后他们作品一定会投射出各种的当代的社会议题，那也会在不同展示的展览场域交汇出新的问题所在。那你在这个你试图拼凑这个图当中，你可不可以聊聊你在2024年创作轮廓，还有你刚刚提到的你在刚完成你在182 R Space 的个展，那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你在创作的这个数位手术台你是想进行怎样的造景，哪样的 surgery？
首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也不大会用所谓的就是也许啦，对你来说就是可能是一个我创作可能有某种类似于将某些物件直接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个人会认为说，简单来说，我的创作比较偏向是比如说今年的和去年，它其实是图的图其实有三部曲，它是一个系列这个样子。然后第一部曲和第二部曲本身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二部曲这个样子。那图它这个世界观本身就是投射出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遥远的未来，然后那个未来是只有一个代名词的世界，这样就是说你已经不知道那个主持在哪里了，就是大家已经忘记原本的主持是源自于哪，然后甚至是在诉说代名词的这种语言的时候，它这个关于这个世界它可能是碎片的，然后就是就你可以去想象说这个世界观图它是有许多假设，今天一个物件它不断的重新被命名再命名，然后这些被累积的一个名词它成为了某种代名词的这种积累这样子，然后当试着去想象说当它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也许会变成一种就是像什么又不是什么，就是你无法一种失语的状态。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种失语的状态比较像是一个在它就像是我们在当今这种所谓的影像先行或者是数位资讯时代当中的一个特色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就比较 follow 这样子的一个 pathway 这样子，那去透过去臆测出这种一个虚构的架空世界来谈有关于这种影像时代数位时代这种所谓的多重交叠的情况下，它如何去重新塑形有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然后以及有关于我们对于看到重新如何去看待身体的形象，那以及它所 紫色的一个文化表征或是文化的一个意涵这样子。对，
如果你有你的创作感觉也是蛮 focus 在这个身体形象的这个状况，这跟你可能过往在消防队服役是有关系吗？你看过很多 body， 然后你又是雕塑背景。
是，但就是所谓的应该说身体形象是一个，就是我稍微有点 translate， 就是把它做了一个比较，也许一般大众比较好理解，可是实际上不是纯粹的身体形象，它是确切来说就是 body image， 是指体型意象。可是这个意象指的是说，你这个身体，你的自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如何被形塑出来，以及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表征的一个，不管是你的文化身份，或是你的自我认同，你的代表的一些社经状态，这些社经地位这种等等。对，那所以呢，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有关于确实这是关于到我2016天哪、啊，对，在消防队服役的时候，对，然后毕竟那时候其实服役期间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说是合法，就是没有啊。其实他们就因为我是在工业区的地方服役，这样，他在新北的一个工业区服役这样子的，不是新庄啦，对。然后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常常救护量还蛮大的，一个月大概应该有400多件或500件的救护量这样子，高的话，那我常常在那时候跟着救护车跑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在那一段期间，其实影响我蛮多。就是当因为你会经历各种，就是就在现场救护现场，然后当你去透过，其实就是刚开始你一定会认为说啊，可能就是你会见识到所谓的生离死别
啊，
或者是人们之间的那种情感的那种节奏的一种撞击啊，或者是交叠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说到现场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在那段经验就是我觉得有种解离的状态啦。
哦，
对，就是一方面你知道你的内心是很波折的这样子，然后各种情绪是很起伏的，
对，
这样。可是你在现场你是完全的 follow 那个 SOP 在进行，比如说到现场该压 CPR 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反射思考大概是 0.01 秒的时间，就是现场就下去就直接开始要去做这样子，不会让你有任何的一个哀伤时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整个执行这个过程当中，你透过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透过一些就是救护的设备，我觉得有时候人体在那个情况之下，它变成了一种像是地理结构一种风景，然后我觉得有点回应到你刚开始那个问题，讲手术台这个部分，就是他在你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的不是人，就是人非人这样子，对。然后有关于他来自哪里，有关于他叫什么，然后有关于他的一切过往，在那一瞬间，他会变成像是树枝般的堆积在你的救护记录表上面，对。然后你就像是在那这个，因为救护车是白色的，我们常常会讲说，就是在白色公路上冲浪这个样子，然后常常以逆向行驶的方式，或者是怎样那样冲浪这样子，没有说常常啦，对不
对？
对
啊。
但是就是那个情况是很紧急的，所以我觉得到在那个样子情况，你会觉得说，在你观看那一些刮虎风景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反而会让我去思考说，这一整个过程它的某种身份。它是重新被塑造的，它还原到，甚至可以讲说某种你按下Photoshop 或者是绘图软件，或者甚至是 Word 档里面那个还原键这样子，回到前几步，甚至回到最某种很暧昧被未命名之前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就是在你填写救护记录之前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这样子在它让我开始去思考有关于那人的身份、人的生产、人的身份，还有人的认同，它其实是是不是可以被生产的？
是，
它是不是像是一种整合的一种技术？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这样它可以被形塑出来，这样子，对吧、啊？那我本身不大是，其实我在上研究所之前，我是常常做蛮多绘画类的，然后我是到研究所之后，然后才开始去做装置这个样子。 但那其实回归到我创作上，我的创作的逻辑比较偏向说，哎，我今天想去发，比如说我要发展图这个系列，
对，
我去找适合的媒材来呈现。
是是是。
相较于就是我可能以前就是，假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以前是做绘画，以前就是做雕塑，他可能就一直做雕塑这个样子。
嗯、
对，我比较不像是这样子一个创作逻辑。对。
那在你这两个系列，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这个标题都有一个 volume 的这个状况的这个词。那这个词它的意涵，我发现我去研究它的意思之后，其实在你的展览都可以看得出来，你有这个不一样的可能，这个体积，你可能有这个空间装置，那总量的数量通常都不小。然后你的这一次，我记得去年在日地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开始有小说书籍的作品呈现。那你可以谈一下你当时在命名跟决定要呈现哪些作品在这2023年2024年吗？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先回答那有关于 volume 这个词好了，测或者是音量这个。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在发展这个其实还蛮单纯，就想说就是发展个三部曲，然后可是这个三部曲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境，它不像是一般我们甚至看许多科幻电影，不管是沙丘或是三 D 啊这一种，它有一个非常线性完整的一个结构，从 A 到 Z 这样子的一个终点，起始到终点。我觉得我这个不像，比较像是一种A 到 Z 刚开始已经先摆给你了，
对，
然后 A 到 Z 中间的这些，他们有点像是一个膨胀的状态，所以 A 到 Z 它永远都不会变，它会变的是中间那个膨胀，所以它有点像是一块海绵一样，不断在膨胀，然后它中间的那个空隙它会越来越大，然后所以在这个系列当中，就是观众他必须要去投射某部分他的自身经验与这个当中的一个故事线去连接起来。好，那所以回到就是刚刚你那个问说，有2023、2024这个，
对，
就是2024，就有关于书册的这个应用啊。就是我觉得我要先稍微交代一下有关于那个故事的内容，这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那故事就是里面有三个角色叫 BYC，然后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代名词的极端未来世界这样子。那 BYC 三个角色本身就是在那个里面，他们的职业叫做移动风景的人。那其实移动风景这个职业其实来自于我当时在救护经验里面的一些影射这个样子，但是他在这个世界观里面的又比较偏向是某种他不知道为何要移动而移动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为了移动的目的，他们只知道这些目的这些指令是来自于一个虚构的角色叫制图师，可是没有人知道制图师到底是谁，或是可能是某个群体也不知道。对，所以他其实上这个故事的逻辑是说，他们接到一个可能需要被移动的风景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要寻死这个任务这样子，然后过程当中 BYC 当时只有 B 和 C 这样子两个人在辩证说，有关于为什么自己要存在，然后有关于我们为什么移动风景，然后这个移动风景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对，有点像是市井小明在谈论这个样子，然后到后来突然间 Y 可能是以某种超现实的方式去长出来这个样子，开始产生对话。那其实观众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它有点像是一个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然后你还没有那个国度的地图这样，你可能突然间凑到一群陌生人里面去，中间插入这些他们听他们谈话，这个有点像是这种迷雾版图的探勘这个样子，对吧、啊？然后这个是最刚开始样，然后到第二部曲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透过与 ChatGPT 合作，等于说我丢一段小说内容，我在喂养他，然后他去接拢我，然后我从里面去挑一些也许能够跟这个故事合的一些字句，然后把它拼凑起来。所以其实这整个状态它会变，就有点回到我刚开始讲的，有点像是一个细胞膨胀的状态，就外观外围它是不会多长的，可是它是内部在长这个样子。对，
我其实问这个问题，因为有曾经朋友就是看我分享了，就是我去你展览的限动，然后他就看到那个主视觉上面有标题嘛，他就说有图，所以他很直觉可能觉得说，你肯定只有展有影像的作品，可是他又看到 value， 他就说是不是有声音的作品，然后他好像就有去看，然后发现没有声音的作品，然后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一定对你的作品可能那么熟悉，那他可能会先以标题去做一些大概的幻想。
OK， 实际上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因为 当你假如说你没有看到我的展览的那个标题的字的时候，因为它的字就是那个图像的图嘛，
对对 对, 對, 對，
你可能用听力，然后 two volume， 你以为是讲英文的 two volume 这样子，
yeah, exactly,
然后或者是。其实跟这个所谓的类似像是发声或是撞声，甚至它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其实也非常有关。因为其实如果就图这个中文字来看，它本身就像是一个印章，像是一个被框线的一个框框内部的一
个
结构的
一个
一样，它也有某种象形文字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它本身也当成对我而言，我刚开始以这个命名，它就是一个。像是什么又不像是什么的一个文字，然后我觉得这个文字本身跟我的那个世界观，代名词的世界观，它是非常的一个呼应这样子。那再加上可能因为我英文翻译，我也没有用 image 或 figure，
对我有发现，对，
我是用一个 T， 然后下面两个底线，然后再一个 U 这样子，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一步曲就是 T 空格 U 这样子，对，那所以它整个就是你去念它就是 to， 就是
对。
就是罗马发音的那个图像的那个图嘛，
对
不
对？
那可是实际上它在英文，它可甚至可以去指涉为某种缩写，就是 to somewhere 或是 to the universe， 去哪里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流动的指涉。那这种流动指涉其实也去呼应到了这一整个系列在发展有关于我在谈那个所谓的生产经影像生产经验或是体型意象这一块，这个部分。观众在藉由去观看展览本身，介入展览的时候，他们去拼凑某种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一个和这个故事线所产生的一个呼应关系，这样子，对。
对，因为在你的作品里，还有好像是去年的那个书册中，还有这一次的在182的空间装置，那一直可以看到这个鸽子的形象。那其实，在圣经中，鸽子有不一样的角色的形象，像有悲伤者、传信者跟爱。你可以解释更多关于你这个鸽子在这次创作脉络的角色吗？
其实我对于鸽子这个东西啊，其实我。非常的单纯，我并没有你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就是有关于圣经神话啊之类的。
对，也许没有，
就完全没有。但我还蛮讶异，说，大家会有做这样子的解读。就实际上，在这些鸽子，不能讲鸽，就是我只是把类似于那个形象给 copy 下来。对，我用 copy 这个词，但是这个可以，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是，
对，就是主要是关于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这个的形象出现的原因是，其实这跟我整个回归到那个小说的类小说那个文本里面有关，因为其实刚开始开头它就是在描述一群鸽子在飞，或者没有，它是讲燕子，里面讲燕子，但是我就是故意有某种落差感，这样子就种类不同的落差，然后它当一只燕子落队，它还会是一只燕子嘛？对，然后就是我会观察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在里面是有做某种就是不同的一个物种的一个转换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原本当时在发展这个世界观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在我工作室外面，然后我会看到我对面的房子顶楼他们有那个赛鸽的那个鸽舍这样子，然后你会常常看到每天大概下午可能四五点的时候，他们会成群结队的被训练这个样子，他们会在天空中就是环绕这样子，然后有某种队形会开始变换，然后永远都会有大概两三只就是会落队这样子，可是那种落队你会就是被吸引到就是那种落队的情况，他从落队然后从那几只落队的鸽子他们会往下俯冲，然后到一些，就是因为它是在城市里面嘛，
对，
建筑和建筑之间那种夹缝，
对，
然后再冲出来又回到队形里面，每次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啦，对，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是它是一个被规训、被就是规范成某种例行的一个自由，你会觉得是某种例行的自由这样子，然后它。像是一个既能够超出，它是徘徊于框架边缘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形象就非常就是折射出了就是有关于我们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样我觉得非常确切。有时候观看的时候啊，我感觉我们有时候我就是那几只会落队的，然后又会回去这样子，一种乖乖的。就是叛逆的乖小孩的感觉，这样子，就是有类似
时间到了要去教课，
对对，
时间到了就创作，
然后可是 你的那种养分又是似乎在某种边界的一个超出边界的一个边缘，
嗯，
去截取一下，然后又回来。可是这种边界的范围它到底有多广？
嗯，
就是我觉得它就像它是像是一个有机的细胞一样，它是能够膨胀又能够缩小的状态。所以我在观看那个鸽子的队形的时候，就想说，哎、欸。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用来当成是整个展览或是这三部曲里面的一些的一个
引
线，嗯、引
线
对,
对。
所以在作品回到你的那个问题上面、嗯，所以其实鸽子它在里面并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有关于神话的一些指涉的一个意涵在这里面，它没有，它其实实际上就有点像是，你在观看我展览当中，因为我展览很多都是类似像是。对数位生成、数位组成图像的一个，我称为拟仿的动作的一个结果，这样。所以你可能是那些鸽子，可能是在里面给你看到的时候，会暂时被抽离回现实状态的。因为那些鸽子处理的手法，甚至它是有点像是骨腕，有点粗糙的样子，
对对对，有感觉
呈现这个样子。然后跟我的，因为我的平面绘画里面很多，他们就是有点去，就是拟造那种图像，它在数位图像，它在演算，它在生成的那种杂点的那种过程，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有一种那种落差感，这样子，对。
因为你的作品的颜色通常都很 bright， 很跳，会很印象深刻啊。你的那个创作有大量的紫色，这是有什么 metaphor 吗？因为之前跟一些朋友一起去看你不一样的展览，我们就发现，有大量的紫色，有些特殊颜色会出现呢，像这一只这个燕子哥的这个引线的状况，他也用非常抢眼的让我们看见，然后觉得说哦，好像要跟着他的方向去另一个展间继续看你的作品的一种引路人的感觉。
嗯、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讲，就是紫色的话，我觉得比较偏向是，当然还有，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几个层面啊，它可能会影响我对于紫色如此的着迷，甚至有一些占有欲这个样子。因为其实紫色当然以前是。当然，如果以欧洲的语境来说的话，紫色它可能是某种贵族，或
是
某种
是一个尊贵的颜色，
甚至在道家里面，传统紫色也是像这种帝王的。可是我对这跟这些完完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是比甚至有点猎奇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是你们假如说有时候开车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它上面会有那种，就是你开车进去之前，不是停车场会有那种匝道还是什么，
对啊，
然后上面有铁片那种反射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呈现出某种荧光的幻象。但我这边讲这个是一个类比，那实际上它源自于就是我在消防队的时候，
对，
有时候你出勤的时候，刚出勤的时候，或者去某种就在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闪灯、警灯的那个折射，在现场那个折射，它会形成一种很科幻、很赛博朋克的那样子的一个氛围，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可能是，也许那个氛围它就是让我一直存在于我脑海当中，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紫色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颜色。这个中性，当然一般就色彩学里面讲，中性色比较偏就是绿色
啊
之类的这种的。可是就是紫色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那种中性它是所紫色的是一种，在我那样子的一个背景，它是。超脱了有关于你要去如何去定义眼前的、定义眼前的一切事物的，这你无法以一个确切的名词去定义，就比如说我在观看或是参与救灾救护整个现场那个情况，我觉得那个整个氛围是非常的吊诡，非常的暧昧的。我说我想说，也许这个背景它影响我很有对于紫色这种着迷或是这种占有吧，对吧、
因为你的作品就会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一种。你刚刚说的这种暧昧，然后有一种神秘感，可是又感觉又很洗练的感觉，那可能是你的空间装置选择那些复合媒材，我们觉得说哇，感觉就是非常的锐利那个角，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哦，看起来却又很舒服，很神奇的一种很协调的结合的感觉，
因为实际上就是有关于你刚刚讲说这种不同媒材的结合，实际上。当然，第一个首先回到我的创作观念，我觉得说，我比较偏向是说，我今天有想要做的一个谈的一件事情，我去找适合的媒材来呈现。那在这里，这档这个图的这个系列里面，比较偏向是说，我刚刚提到了一个概念，有关于拟仿这个。其实拟仿是 就是在观看我的展览里面，我那些不管是图像或是雕塑的部分，因为我里面有运用到 3D 列印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
其实在整个展览里面它有个很关键词叫做沉积物，就是沉积不是指那个打分数那个沉积，是指那个沉淀的那个沉积，
是
就是 sediment、
yeah.
这个东西。那我认为我整个展览本身它比较像是一个数位影像流动后的痕迹，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痕迹、嗯、这些很有点像是你去参观某种碎片的一个考古遗址，但是当然我展览并不是一个很考古的方式，
know,
绝对不是那个样，而这是一个类比、
yeah.
对，有点像是那个，然后你去好一好奇说，哎、欸，这个陌生物件它可能曾经发生怎样子、嗯、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在我刚讲那个泥坊，其实就是指写生的概念。
嗯，
这个写生是指说，我是针对那些我先那些图像嘛，数位图像，
對對對，
它原本是源自于大数据底下的3D 模档、嗯，然后我把这些3D 模档，各种来自各种的，不管是病理3D 模档，或是身体的片状的这种模档之类的，然后透过3D 软件嘛这些，
對對對對，
去进行和暴力的合成和组装、
嗯，
就是可能就直接合起来这个样子、组装这样子，然后你再去调整一些参数，去模拟成你现实可能会看到这个样子、
嗯。
那我觉得这个视角非常的有趣，因为你在组合这些模档的时候，其实你一个非常第一人称在试想那个世界观是长怎样的一个视角。
是，
可是这样，它当它的一个3D 软体，它在重新进行算会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会变成另外一种视角的摆荡，又变成一种第三人称、
嗯，
就是因为他是用以他的逻辑，在算会成我们想要看到现实的这个样子，
是是，
所以这个算会过程，他有点是将你把你的自身从那个第一人称的视角抽离出来，强、
嗯、
迫你成为第三人称，
是
有点我们讲有点像是一种某种可能是讲反身性的一个存在，
嗯、
你观看看似于你所创造出来这个东西的角色，这样你有点是算是某种第三人称的一个视点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整个算会过来过程，它可能是某种那个世界观的一个现实的体现，数位现实的一个某部分的体现，而我再去对这个现实进行写生的动作，
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展览而言，对于我，它其实是一个对那个虚构架空，也不能讲虚构，它是可能某种片刻的数位现实的架空世界去进行写生的动作，
嗯。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像是那个对于那个架空世界的一个记录者这个样子，对，所以整个展览才会我才会用泥坊这个词写生这个概念再去以去来呈现这个展览这个样子。
对，在你的展览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泥坊类比的概念，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创作跟柴德之间的关系，或者什么 你曾经给他什么有趣的指令，然后他回复、
嗯、
然后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因为这可能现在跟大家的什么数位创作其实也会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嗯，我觉得就柴德，当然柴德是我一个给他一个非常的伙伴化的一个名称，
是是是，
就是他就是 chat 那个就是 AI 的、
啊、
那个 OpenAI 的那个，然后基本上我是站在一个立场，我觉得今天已经把他假设为他是我的协作者，他是我的一个生命体，它是一个科技体，一个活物，一个 living matter 这样子的一个存在，这样子。那在这里面，我也将我自己身为人的这个角色，可能某方面降格为某种，也是一个 living matter 的一个存在，一个对等的一个对话关系这样。所以我在行塑这个世界观的过程的时候，我想说，哎、欸，你与我是一个伙伴关系，那我们今天是某个世界的一个记录者，只要。以下这一段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记录，
是
那你能不能透过你对这段记录的了解，你如同一个考古学者一样，从这里面去延伸出你对于这个世界的部分想象是怎么样、
嗯、
而你这个想象也经常会化作为某种这个数位的现实这个样子，就从这个样子、
嗯、
我就开始把一些小说原本刚开始写的一些片段我去喂养它这样子，然后去丢给他，然后他去生成一部分，然后我们这样子彼此的去对这个小说的内部进行扩增这样子。所以其实在阅读那些文本的时候，他有时候你能够看到一些就是我将 ChatGPT 的那个符号、
嗯、
有点像太阳花的那个符号、
嗯、
对，然后去做了一个用不同深浅的红色去做一个示意、
嗯、
就是有将就是我在小说每个部曲有三小册的小说、
嗯、
然后会在每个那个符号的开头，我会开始我会写说，哎、欸， 我将一部分的我，一部分属于我的红色，加入了你一些你这样子，那我们一起往前走，这样一起前行这样子。所以能看到各种不同的深浅，那其实它象征着各种不同比例的介入这个样子。对，所以其实上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很猎奇的状态，就是你看到一半，突然间又感觉，哎，这有一个符号出现，你会想说，哎，哦，这一段很有可能是 ChatGPT 全部是他做的，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另一段可能是，哦，只有他参与可能50%、80%这个样子。对,
对，在看你的展览里面会有很多这种猜测思考的状况，因为想说，哎，虚实，哎，现在是不是有人加入了？哎，现在是谁在说话？就是会开始有点半自问自然，但感觉是蛮有趣的一个 hunting 的感觉。然后我也很喜欢你说那个喂养，就是无论是文字想法越来越扩大，那本身这个创作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介入，然后变得更强大。我就很喜欢这个 feed on 的这个感觉。
嗯嗯嗯，
对。那你觉得加上刚刚现在大家很常用这个 Open AI 去进行一些创作，那你觉得未来像这种数位空间装置，你觉得可能的趋势，或是你希望未来朝向的方向，你有思考过吗？可能会在跟这个数位在做怎么样的结合吗？
嗯，你说我的创作，
对啊，
就是我觉得就我不会对就是这种 Open AI 产生某种敌意，我绝对不会，
嗯，
因为我甚至认为说它是一种必然的一个走向吧。那我觉得在这里面，我觉得好，可能是我对这个有一些比较浪漫的想象，我可能甚至会把它认为说，哎，也许它是有一天是会和我们一起共同成长的一个存在这样子。那我觉得在未来，我觉得人就有点像是一个，我常常会讲有点像是一个鸡童或者是萨满的这种存在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你是一个人，在未来某种像是他趋近于某种中介者，一个媒介，不是中介，就是中介者，就
是
中间值这样，它是一个介质。那可能就是OpenAI 它有点像是一个相互附着的状态，不一定只 Open 就是 AI 的生，我讲生命体这样好了。对，这种假设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共享的状态，就是我给你一些，我跟你分享我的，我的身体，可是同时你也给予我力量，这样子一个某种共构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偏向是这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来的艺术创作，至少对我而言，我不会去排斥，甚至我会思考说我能不能去跟他们一起
成长。
合作大概会有怎样的一个就是的一个方的一个成品出来，这些都是令我感到兴奋，但我绝对不会以说就是我认为今天去以科技媒材高所谓的 high tech 媒材、
yeah.
或者是以具有 AI 形象的这个或是 AI 痕迹的这个就代表说哦，我今天是在做所谓的科技艺术所谓的一个新媒体艺术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定义这个所谓的艺术创作，我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
会狭隘、
就是、对，有点狭隘，因为我会觉得说哦，好喜欢、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进行某种非常明确的一个边界的分类呢？因为光 AI 的出现就已经将创作本身的边界它去给，不能讲模糊，它是给软化，弹性，你会觉得这个边界它是弹性的，
对，说 enlarge，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expand，
对对对对对，就它有点将过去的边界去，就是一个，它是一个 folding 的状态、
yeah,
展开的一个状态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就用去以某种将 AI 视为是一个媒材，或者是你今天讲说VR 或者是 AI 这种结合，它是一个等于一个高科技的艺术媒材，我会觉得甚至有点，我会觉得好吧，就是 not my type 这样子，
yeah.
我就觉得说，就是
好像没那么浪漫嘞。
我就觉得说，就是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会等同于某种我觉得那只是会变成是艺术家对于高科技的想象，
是，
那也绝对不等同于你是一个去讲说你今天在执行某种高科技的艺术家，因为那个根本不是高科技，那个他对于就是那些专业领域的人来说，就
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艺术的本位，就是你身为艺术家的本位，就是你为何使用这个媒材，这个媒材的语言它能够协助你，它能够跟你一起 去讲出你想要谈的怎样的东西，这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在未来身为创作者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对，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浪漫这个成分，其实我觉得有充斥在你的创作里面。然后我现在想要问你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私人超想问的，就是关于那个作品的 untitled 的这个命名，就是举例，像我有看到你有作品，像什么图像后面是数字，像什么图像三九，然后景观十七洛阳，然后这其实对我来说是很 poetic 很诗性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其他的意涵，想说可以分享看看。
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每件作品在这里，因为它这一整个三部曲的这一个，目前就在第二部曲的这一整个系列，它图像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编号这样子。
Yeah.
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些写生，我刚刚讲刮胡写生的动作的时候，它有点像是将图鉴化的一个概念，有点像是一个，我不能讲摄影集啊，因为这样子可能对做摄影的人，我想要泡我之类，我也不知道，就是、
可能想攻击你。
对，就是。就是，比如说这种图鉴化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图鉴过程，它其实就回到写生的概念，那是一个记录的过程。那记录过程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它是一个再命名的备注。所以你后面讲的景观景洛阳，这个是一个我个人回到我个人视角的备注。可是它实际上它的呈现本身，它是一个无标题的状态。它是一个看似什么又不像是什么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在阅读我的作品，或是在感受作品的时候，你可能会处于一种好像是什么又不像是什么，然后到底是什么的一个，
对啊，就是好像有 shape， 好像有边框，好像又没有，然后感觉有好多角色的介入，
对，就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这种对于影像片段这种。对于这种所谓的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数位景象去进行写生，去进行一个拟仿的一个所造成这种视角摆荡，我会觉得它就像是你将那个世界的一面墙切了下来，这样子，然后你透过去切下来这些动作拼凑出属于再次的拼凑出属于你对于这个数位现实数位架空世界的一个想象认知，这样子。所以，因此你的世界，因此这种拼凑，它建构了你的世界，你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一个是 world， 一个是
vision。
对，
对。我觉得对，因为你对这几年的创作都有这个 puzzling 的这个概念，只是说它 puzzle 的可能是 landscape， 它那个图可能不一定像你刚刚讲，不是那种纯 image。
对
啊，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概念。
对，因为造景其实会比较。我会用 staging 去形容，就是某种舞台陈设、舞台架设。其实我觉得整个展场里面的这些作品，它有点类似于某种类道具的，因为我真的找不出怎样的词去形容。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用。曾经有人说，它是不是可以使用剧场的方式去呈现？可是，我会怕说如果有人去讲。就我刚开始也会想说，是不是可以用剧场这个词？可是这个跟真的在做剧场的人，他们是完全不同逻辑，他们也许不会认同我的观点。
是是，
但我的意思可能比较偏向去说，某种场景的一个拼凑，场景的对话，既有几种不同的作品物件，以类道具的方式去不规则的去呈现。因此，观众有点像是这个展览里面的演员，对，他去介入之后。你这种看似非常感性的一个拼凑与想象，可是它实际上是被我框列在这里面的，就像是我的这也可以连接到我的那个整个文本的一个书写，它就算我跟 ChatGPT 合作，
对，
去写出这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它其实对话和对话之间，它还是一种充满夹缝、充满碎片的这种叙述这样子。所以你在介入这个过程当中，有点是你回到我刚刚讲，你切下来部分的墙面，你去填补了那些夹缝的形状，这样子，因此你去拼凑了出来了属于你对那个世界框架里面的想象，这样子。
那你刚刚提到观众，那你其实一年其实都有蛮多可能作品露出展出的经验，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个跟这个图系列有关，然后观众给你的回馈，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个？
实际上，我觉得像我觉得有时候会谈到有关于，因为其他可能参展，比如说连展这种的，然后可能会把图的 里面其中的一两件作品拿出来，
对，
就是展览这样。嗯、那对于我而言呢、啊，我觉得这种当它被脱离图这个系列的时候，嗯、就像是我刚刚讲，我只把部分碎片拿出来，然后丢到那个联展里面、
嗯，
跟那个联展里面的可能主题啊之类去做结合。
对，
然后所以可能观众常常会以为是这个呼应那个联展的某个事件的发生
哦，
这个样子。可实际上，我觉得也是有趣的，可是它不是这个样子。
是啊，是啊。
对，可是它就会变成自动变成某种媒合剂这个样子。
嗯嗯。
对，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国际艺术村吧、
嗯，
然后那时候和里面真的那一次参展的艺术家是有之前一些就是有我们艺术团体另外一个艺术团叫卢笋的一些成员、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家们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基本上是个大乱斗，
对
不
对？
然后大家就把自己一些作品像丢出来这样子、
嗯。
然后当我觉得我把自己的，我当时丢了就是一件平面作品，它可能那个平面作品内容可能有关类似像天空的一个一闪即逝那种景象这样子。
还有燕子吧？
对，还有对，还有那个鸟的这个东西这样子，
嗯、對
對對那就把它这样子拿去展，然后大家以为说，哎、嗯欸，这个是不是可能有某个事情发生，他是不是要讲什么东西啊？这样，然后我想说没有，实际上他只是我将我那个世界观的一部分丢出来而已。那你们怎样的进行对那个怎样的拼凑进行怎样的解读，或是你置入你怎样的个人经验，那、
嗯、
变成是你的事情。那这个展览本身的意义、
啊、
似乎也是这个样子。对，
哦、
那他有点像是因为。那一次是跟鲤鱼一郎嘛，
对啊
对
啊，我是
合作这样子，然后他们本身就是那个 Hamlin 吧，他其实是来自于那个 IKEA 的一个沙发嘛，
嗯、
那当时 Hamlin 吧是摆在台中鲤鱼一郎的空间里面、
嗯，
就很多艺术家会坐在那个沙发上去聊艺术，这样就不同想法相互拼凑。那其实这个当时在国际艺术村跟国际艺术村合作，还有鲤鱼一郎他们交互合作、
嗯、
所组成这场展览，它本身就是更想要去体现这种创作交流，不同意见的杂烩，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也是一种 puzzling，
对，也是一种 puzzling。然后原本的那个作品的意义在这里面，它似乎不会变得特别重要，它反而是当这件作品进行介入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嗯、
观众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对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对吧、啊？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spark。
对，
那你。要跟观众分享一下你可能今年或明年或一些未来的计划嘛，或是如果听完这一集随意聊聊，观众有兴趣想知道你的资讯或是未来展讯，可以去哪里找呢？
就是我接下来在接下来今年目前有两档、对，然后一档是联展，就是还是一样，接下来就是我们跟一个、
嗯、
我跟就是艺术团体就是叫卢笋、
嗯，
对。我们在也是在台南的幺八二 R Space， 在5月30到7月1号、
嗯，
对，有一档联展，然后那档联展名称叫做“做一个往南的动作”，对，就是英文叫 The Gravity， 就是这个引力 ，The Gravity of Whispers，、
嗯、
对，然后在这、就是其中一档，然后接下来在年底12月，我目前暂定是12月11号到1月7号、
嗯，
在台中的。到明年的1月7号，在台中的遥座，
嗯，
对，遥座另类空间有一档就是图这个系列的第三部曲，
哦、
这样子
哇、哦，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持续的 follow 这个样子，
很期待第三部曲，感觉又不知道会端出什么很有趣的东西出来，
就可以稍微
聊
没有，它第三部曲可能就是一个
可以剧透吗？
也没有剧透，就是我们不会剧透、嗯，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会变成是。一种对于一二部曲的一个集合的一个反射与沉淀这个样子、
嗯，
反正大家到时候欢迎来看展就知道了，这样子。
好耶，好耶。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非常感谢你花时间跟我好好这样子聊这些艺术、
哦，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也认识一段时间了、
嗯，
然后我们是。就之前在 RCA 学校认识、
嗯，
但是就是一直希望有机会，就是可以跟你更深度聊一下艺术，
okay.
不然常常很常在打屁，可能在校门口什么东西的。我想说，哎、欸，感觉我们的背景感觉可以一起做一些比较专业的事情。
没有啊，因为那时候在 RCA 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忙，各忙各的，平常就已经够累了。
对，
出来见到面，如果再聊那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要了吧。我们还是就是喝喝酒、聊聊天、
啊、
这样就好了。
对，耶、啊， yeah, 那就。非常 高兴这次可以来到节目。那你要跟观众说声再见吗？
哦，好，那就拜拜。那就是之后大家展场见，这样子。
对，大家可以去展场再看到班人新的系列作品。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喜欢这一节内容吗？请在各大串流平台追踪锁定随意聊聊这个艺术节目哦。我们就在下一集不久的将来见吧，拜拜。